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很高兴可以在现场看到越来越多的弟兄姊妹来到我们的会堂，一起敬拜我们的神。那在刚刚过去的复活节呢，我们是直接跳到了哥林多前书的15章，讲到基督的复活。那我们今天呢，就重新回到原来的讲道计划。我们继续来看哥林多教会纷争的问题。那哥林多教会的纷争呢，是由于不同的信徒将自己与不同的教会领袖有这种不健康的联合所致。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那么针对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分裂的一个顽疾啊，保罗他率先开了三个处方。第一个处方呢，就是在基督里。保罗提醒信徒，真正的身份是在基督里，要与基督联合，而非与自己喜欢的教会领袖有这种不健康的联合。因为一切因着与教会这种不健康的联合而引起教会的纷争的话，这其实是与他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是不相称的。这第一个处方在基督里。第二个处方是十字架的福音。保罗指出啊，基督徒需要真正的认识并且活出这十字架的福音。十字架它会击碎了人对于人能力和智慧的幻想和夸耀，叫人单单的注目在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才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说，以人的领袖来夸口，并且导致这种教会的分裂，这其实是与十字架的福音是矛盾的。那第三个处方呢，是圣灵。保罗强调啊，真正的智慧不在这个世上，而是在于在天上，是神借着圣灵来向他的百姓来启示的，来显示出来的。这不是靠着学习而得的，而是靠着神的启示而得的。所以说，当教会去追求这世上的智慧，并且将高举这样的智慧来引向教会，导致教会的这种不和，这其实是说明他们并没有得着那真正的智慧。不仅如此，保罗在接着开具了第四个处方，就是如何该正确的看待教会的领袖。如果说在基督里是处理了信徒的身份，十字架是处理了福音的核心，那圣灵是处理得真智慧的途径的话，那么如何正确的看待教会领袖，则是直接来去处理他的这个问题。那保罗他在处理关于教会这个纷争啊，或者说分裂的问题的时候，他并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只是治标不治本。他指向更核心的，他指向帮助教会认识教会真正的身份是在基督里，让他们明白教会福音的核心是十字架，让他知道得真智慧的途径是靠着圣灵。其实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是很严重的，他们在自己的身份、在福音的内容，还有他们在圣灵的方面都出了问题。只有将他们很清楚地明白他们的身份，他们清楚地认识十字架的福音，而且靠着圣灵来得着真智慧。只有这样，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再跟他讲教会怎么来看领袖，他们才听得进去。这个对他们来说才是有用的，否则的话，那他们是对他们是没有益处的。我们知道教会的这个纷争的问题，其实在历代来看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是教会的一个顽疾。上一次子集弟兄的正道当中，他给我们看了一个图片呢，让我们看到教会其实在2000年的历史当中，并不都是很漂亮的。从1054的教会的这个东西教会的大分裂，到这个之后的这个宗教改革之后的西方教会的分裂，更不用说各个宗派在不停的分，直到今天还在不停的分，甚至到每一个教会都在 这种分裂的事情都不再不停的发生。我们知道这其实是一个顽疾，顽疾需要用重药来去医治啊。那这个问题是这么的大，保罗他关于教会领袖，他就用了两章的时间来去谈这个问题，我也会用两次正道来去讲这个问题。那今天我们来看，就是正确看待教会领袖的第一个部分，就是你们属于基督。如果可以的话，请你与我一起翻到林前三章五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出神的话。哥林多前书三章第五节到二十三节，请你翻开你的圣经，或者你可以看我们的大屏幕，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毁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那殿就是你们。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为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经上记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都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这是神的话。哥林多教会的纷争就是以智慧为名，信徒归附自己喜欢的教会领袖所致。在三章一到四节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这群高举人的智慧以教会的领袖来夸口，造成教会的内部的这种嫉妒纷争，其实恰恰显示了他们的没有智慧，显示了他们是照着这个世人的样子行的，这是与基督的福音冲突的。既然哥林多的教会是因着领袖，他的分裂是因着领袖而引起，那么就有必要来看一下，从圣经该如何来看待教会的领袖。保罗在这一段经文，他使用了两个比喻，用了一个农业的比喻，一个建筑的比喻，和两个警告，就是警告自欺与以人夸口的警告，来去阐述这个问题。下面我们就一一来看。第一个，就是教会的领袖是田地上做工的仆人，教会是神的田地，而神才是田地的主。经文一上来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 照主所赐给你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伯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毋庸置疑，无论是保罗还是亚波罗，其实他对哥林多教会都产生了很大的一个积极的影响。如果用农业的俗语，就好像说保罗他是就是那个撒种的，他就是栽种之人，而亚波罗呢，他是那个浇水之人。我们知道一个作物的成长，撒种重不重要啊？浇灌重不重要啊？这些都很重要的。那保罗呢，他其实是哥林多教会的创立者之一啊。在《使徒行传》清楚地记载，保罗他在哥林多是如何开荒布道、建立教会的。经常怎么说？说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而且他在哥林多这个开荒布道、建立教会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他遭遇了犹太人的逼迫，但是神在异象中激励鼓励他，他在那里一共住了1年零6个月，他将神的道教训他们。而亚波罗呢，亚波罗可以说是在哥林多教会他的成长方面建树颇多的。亚波罗他是来自亚历山大的一个犹太人，是非常有学问，能讲圣经。他是在保罗离开哥林多教会以后到了哥林多的。那他是在教会做了什么工作呢？使徒行传也有记载说，他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大家想一想，照理说哥林多教会他有这么伟大的一个使徒保罗，又有一个初代教会很有名的一个圣经教师亚波罗在他们中间服侍，应该来说这个教会是非常蒙福的一个教会吧。然而现实呢，却是不是那么的漂亮。这些哥林多的信徒听是听了神的道，也受了这些使徒、这些教师的造就，可是你会看到啊，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思想很多的时候跟周边的世界差不多，他们仍然受这个世界的影响，他们继续像他周边的这些外邦人一样追求着世界上的智慧，而不是追求神的智慧。他们仍然像他们这个社会一样，他们根据自己的喜好或者根据自己的利益归附不同的教会领袖，彼此的嫉妒、彼此的纷争导致教会的这种分裂。你会觉得这个是让人很痛心的一个事情，让你觉得有这种张力在里面的。他们并好像并没有从这些使徒、从这些教师当中好好的学习啊，没有好好的学习如何建立教会。保罗怎么说？因为他们在这里面是高举了这些教会的领袖。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他自己说啊，我自己不算什么，无非是执事。执事他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作为仆人，就是无非是仆人，也就是说是福音的仆人，是主的仆人。仆人跟主人，大家想吧，当你称基督是主的时候，你知道你会想到你自己是一个仆人呢。仆人是什么？仆人不过是照着主人的吩咐，做主人命令他去做的事情。他做了什么？他就是做着把福音带给了众人，来去讲解福音、讲解圣经，来让这些百姓真正的明白神的道，真正的来认识神。注意啊，这里面的经文说众人是借着这两位，借着他们归主的，是 believe through them， 有借由他们信主的，而不是信靠他们，而不是 believe in them。 大家这两个英文呢，这两个冠词一定是很重要的，一个是通过他们，一个就是相信领袖。大家不要搞错了，就是说我们在基督徒成长当中，我们会受各种的领袖的、各种的弟兄姊妹的帮忙，但是这些都是神借着他的仆人，是 through 借着仆人来祝福到我们， 目的不是让我们相信这些仆人，就跟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只有跟这些仆人帮助我们的人联系起来，这完全是个错误，是错误的一种认识。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跟像这个不信的人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不只是看到，哎，这个基督徒真好，你真好，我们希望别人看到什么，看到说他是基督徒，他里面有基督，对吧？我们希望别人看到基督。有的时候啊，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帮助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好像还不如，反而退步了。我们帮助基督徒，我们希望说，哎呀，他是个好的基督徒。其实应当是一样的，我们在教会服侍，我们服侍弟兄姊妹，也是希望别人借由我们，通过我们看到基督，而不是只是看到我们个人。这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它生长的神。也就是说，无论是栽种的还是浇水的，都是仆人，他们不过在主人的吩咐下应季播种，及时浇水，做了他们该做的事情。至于这个庄稼长势如何，它的收成与否，你会发现不是由这些仆人来决定，而是完全由神决定的。如果你认识农民，或者你是农民的背景的话，你会了解农民真的是他们一年四季非常的辛苦，非常的忙碌，他们就是应时而作，可是依然不能保证一定是丰收的。从某个角度来说是靠天吃饭的，就是辛苦是必须的，可是真正的这个丰收不是他们可以来决定的。更何况这里面说田地的主不是这些仆人，而是神，神才是田地的主，而且神才是叫这些庄稼来成长的。所以说当我们教会作为神的土地我们看到仆人的辛苦的时候，我们如果单看到仆人，你会发现这个是短视的，是近视的。我们应该看到这个田地的主他是怎么使用他的仆人在耕耘他的这个田地的。这上面呢，让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说将这些教会领袖跟神比较，就是将仆人跟主人做了一个对比。接着我们来看不同仆人之间的一个对比。确实栽种的和这个浇水的，他们的工种是不一样的，就是他们的服侍是不一样的，可是他们依然是在主里面是合一的。和本说他们是一样的，你如果你看英文呢，或者看原文的话，他说什么，他说是栽种的和浇水的是什么，是一，他们是一。也就是说不同的仆人他们是一。一说的是什么？一说的是他们是蒙一位主所差遣，靠着这位主来去做工，而且将来从这同一位主领受奖赏。一是表示在神里面的合一，而且一也是在目标和目的上的一合一。也就是说尽管他们做的工是不一样的，他们最终的期待都是一样的，目标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使丰收，使这些庄稼好好的成长，将来丰收收到主的这个仓库里面。这个其实告诉我们在教会服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要注重多样性的合一， diversity in unity。 就像一个人他的身体有各个不同的器官，但是却是一个身子上的不同器官。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因为在我们人的思维当中，因为他不同的人他做别的事，那我跟他是不一样，我做另外一个事，我们发现就很难合一。这是我们人的观念，世界的标准。但是你会看到神的是什么？神让我们看到我们要在多样性当中的合一，用身体，特别用身体来去讲，就是 diversity in unity。然后又接着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和本它翻译成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翻译， 更好的翻译应当说是属于神的同工，或者说在神里面的同工。KJV 是这样，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英文版本他们就不再这样翻译了，因为他强调的不是这个同工他的重要，而是强调这两个，就是保罗和亚波罗，他们互为同工，是属于神的同工，或者是在神里面的同工，或者说是他的重点是人的同工，他的重点是在神里面，而不是人与神的同工，大家明白吗？他强调的不是人的重要性，而是强调人的不重要性，他是强调神的重要性。他在这里虽然保罗和亚波罗他服侍的不一样，甚至你会发现他们时间上都没有重叠，可是这里面说他们是很好配搭的同工，他们在神里面是同工，他们都是同在神的这片田地上来做工的同工。所以说当教会如果因此看到他们做的不一样，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恩赐，而将他们分门别类，彼此归属，而且是彼此排斥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是有问题的。我们经常会问一个问题啊，你说栽种的重要啊，还是浇水的重要？你说关怀事工重要啊，还是教导事工重要？你说宣教事工重要啊，还是崇拜事工重要？我就发现呀，人就爱问这些问题，可是这些问题本身就是问题，因为你这些问题本身就会导致问题。其实这些是很糟糕的问题，不要问了。这些因为我们人呢，都是根据我们人的局限，我们的局限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服侍经历的局限，因为我们在一个块做服侍，可能我们很做得很好，我们很熟悉这部分，可能我们不太熟悉没有做过的服侍的领域，所以我们只在这个方面可能你会经历神，你会看到它的重要性，但是你很难看到你没有做过的事工当中其他同样忠心的弟兄姊妹在做他们的重要性，就是说你会很高举你自己做工的这个重要性。还有呢，有的人是因为个性啊，或者说是生活经历的一些软弱啊，有的人他做什么他就觉得他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就是神要他做的，所以他要让所有的人都认可他，都跟着他去做。你会发现这个是在教会真的是屡见不鲜的一些事情，就是我们人会因着自己的这种局限呢，我们会问这些不好的问题，有问题的问题，以致相互比较产生了嫉妒纷争。而且同时也是提醒我们呢，单单服侍当中啊，热心是不够的，热心一定要加上明白真道。你不是凭着人的这个感情的这种服侍，而是说你得明白神他教导的教会是什么，神在圣经里他如何教导该如何服侍，服侍人的心态应当是什么，服侍人遇到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处理，其实这些圣经都有很清楚的教导。我们要真的从圣经当中来去学习如何服侍，不仅明白圣经，而且你要跟神有真实的关系，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谦卑受教，才能彼此成就，彼此配搭，让教会增长，神得荣耀。你会看到其实在教会的事工其实是方方面面的，每一个事工都是重要的，都是教会成长必不可少的。弟兄姊妹啊，要极力的就是要避免近视。近视是什么？就是我们只看到做工的人，看不到做工的主。第二个呢，要避免这种怎么说呢，要抬高贬低，就是要合乎众道的看各个的事工，不仅看教会领袖的事工，还要看自己的事工，就是要注重我们在这个多样性当中的合一，虽然有不同的仆人，不同的服侍，但是同为主仆，同来建造教会，最终都是神让教会成长，都是最终都是神得完全的荣耀。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借着一个田地的一个比喻，让我们来看 就是教会的领袖、教会还有跟神三者之间的一个关系。第二个我们来看，就是借着这个建筑的比喻，第二就是教会的领袖呢是建筑师，教会呢是神的房屋或者说神的殿，而圣灵才是住在殿里的主。经文这样说，我照着神所赐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教会不仅是神的这个耕种的田地，教会也是神所建造的房屋。而保罗跟其他的这个教会的领袖呢，可以说都是蒙了神的恩典来做来做神的这个建筑师啊。保罗不仅是在神的这个耕种的田地上栽种的，他也是在神的这个建筑，他也是来立根基的。我们知道，作为一栋建筑物啊，根基一旦立定，就不可挪移。需要做的就是其他人要用心在上面来去建造。保罗在哥林多，他所立的这个根基不是别的，正是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够另立别的根基，否则的话，如果根基动了，那这个就不称为神的建筑，就不称为教会了。不过保罗啊，他在这里跟前面有点不一样。保罗在这里他没有提说哦，我立的根基亚伯罗在上面建造，他没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经文，他是说什么呢？他是指着教会的领袖，就是当时教会的领袖，你们要小心在上面去建造。为什么这样说呢？亚伯罗在哪儿呢？那个时候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的话，我们知道其实当时亚伯罗并不在哥林多。至于兄弟亚伯罗，我再三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但他决意不愿意去，即使有了机会他必去。也就是说亚伯罗他没有在哥林多，而且他不愿意去哥林多。什么意思啊？大家想一想哥林多教会的这个因着领袖纷争的问题，保罗当然是不在哥林多了，亚伯罗也不在哥林多，可是这些教会却是因着保罗的名义，因着亚伯罗的名义，因着彼得的名义在分裂结党。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哥林多教会的分裂的问题，正是因为成熟的领袖像保罗亚伯罗不在，而当时的领袖不成熟，导致的教会的分裂。但是他们的用的名义却是以这种成熟的领袖的名义而导致的分裂。这是哥林多教会的，也就是说他不是因为领袖，而是因为缺乏真正的成熟的领袖导致教会的这个分裂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个教会的领袖都是神的建筑师，在耶稣基督这根基上来去建造神的房屋。那作为建筑师，我们该如何建造呢？你要用什么材料来建造呢？你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经文提到了六种不同的建筑材料，金银宝石草木禾秸。这六种材料呢，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前面的三种呢，属于比较持久的，能够经历一些火烧的考验的，而后面三种呢，则是耐用性很差的，也经不起火的考验的。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啊，捡到金银宝石啊，它其实是说保罗在这里其实他是跟所罗门的圣殿做对比的，因为当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他里面提到他建圣殿用的金银宝石。而这个草木禾秸啊，是用来做什么的？是民房用的，因为民房不会用这种金银宝石来建房子，就这个是用圣殿的。这里面就有功课来提醒我们了，就是说我们在去建造神的房屋、建造神的殿的时候，不能把它当成平常，不能把它当成你自己在自己家里一样去建造。要知道这是神的家，要特别的有这种敬畏的心，要明白你在做什么，你在为谁做。摩西在 在这个建造会幕的时候，神特别指示他说，你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身上指示你的样式。这其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就是在建造会幕的时候，摩西不是只是根据他的智慧，只是找一些人就来去建，按照他的自己的意思，不是的，他们要照着山上的样式，一点不能偏离的去建造神的会幕，建造神的圣殿，所罗门的圣殿也是如此，那建造神的教会其实更是如此，建造神的教会，你要按照山上的样式，要是按照神指示我们的样式去建造神的教会，不是根据我们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怎么来就怎么来，那个一定会出问题的。就是说，这个提醒我们建造教会的人要跟神有很好的关系，你在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的带领，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什么时候不该做什么，而且你要从神的圣经，从神的话语来去认识教会，知道圣经是如何讲到教会的，如何讲到教会的建造的，如何讲到教会出问题的时候该如何按照圣经的方式去处理去面对的，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就是保罗也是警醒教会的领袖要谨慎建造，因为工程将来是要被验收的，就像我们今天你每一个建筑都要被验收的，你能不能验收过关。这里面其实有三个功课提醒我们，第一个就是隐藏与显露。我们知道大家都在建造工程，从某种角度来看，人看到的是工程的外面，并不知道工程里面材料的好坏，但是这个当在验收的时候，当经历这个试验的时候，这个工程就知道它的质量究竟如何，它到底用的什么材料。我最近看房子比较多啊，别人我们看到一个房子，看到一个问题，然后懂的人就说，哦，这个是什么材料，所以是这样子，那个是材料，所以它这个质量好，你知道吗，一个材料它对那个工程那个质量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可能对我们芝加哥的人非常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知道芝加哥在1871年发生了一个场大火，基本上把这个城市可以说是稍微平地啊，其实最终剩下了，其实是基本上没有剩下什么东西，但是其中有一个剩下的是什么，芝加哥的水塔，就是这个图片看到了。为什么它没有烧坏啊？用石头啊，烧不坏的。这个其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就是 你可能在之前它可能是很不起眼的一个水塔吧，比它宏伟的工程多去了，可是火一来都没了，只有那个材料经得住考验的这个工程才留下的。这个是提醒我们什么呀，就是说我们不要过早的去判断神向未显现的工程，不要对别人的工程的质量乱加揣测，我们要做的什么，要聚焦于你自己的工程，你自己要用什么材料建你的工程。因为你可以看到啊，在教会当中啊，有的时候就有一些人呢，就是自己不做工，专爱去评价别人的工，以评价别人的工为自己的工。其实教会不需要这样的键盘侠，教会需要的是忠心做工的仆人，在每一个岗位上忠心做工的仆人。因为神都没有最终显现的时候，你的很多的评价到最终不过是论断而已，而神是要过问的。这第一个就是隐藏与显现，第二个是经火的试炼，就是我们在建造神的房屋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我们要用什么材料来去建造，是不是坚固耐用的，是不是最高规格的来去建造。我们的材料是一碰就倒一烧就没的材料，还是我们要用这种金银宝石的材料。你会看到有的时候我就去各个小组嘛，你看到每一个小组真的是感谢神呢，都能够感受到弟兄姊妹那种追求，但是你会也看到有一些不一样，有的时候你能感受到他带茶巾啊，或者是带歌的时候，你会知道他在神面前有没有下功夫，你能够感受到的。 如果说他现场他放一个歌，哎呀，他很吃惊，就是他自己都没有听，他就去放了，哎，突然出现一个东西，他自己都被吓到了，因为明显他自己就哦，只是等人。你发现你这个服侍的这个心态啊，你这个准备啊，你这个服侍，就是说，这是我只是讲到一个很小的细节。其实，在每一个，其实，在神的家里没有小的服侍。你每一个工作，你用心做，在神看来都是神所喜悦的服侍，包括你去做的一个很小的服侍，我们都是要用心去做的，都是要知道这都是要存留得住的，要真的去建造的一个工作。而且这个经火的这个试验，就是提醒我们，这个必须是在基督的根基上，而在基督的根基上建造的，必须是真正造就属基督的门徒，就是扎根真道、有生命经历、与基督联合的这样的门徒。我们要常常问自己：当主将来验收我们的工程的时候，我们的工程存留得住吗？第三个是奖赏与亏损。这里面说，我们的工程啊，如果是存住了，就有奖赏；若烧没了，就亏损大了。教父 Chrysostom 就是东方的希腊教父，他这样说：他说，火炼呢，使好的材料显起光芒，同时也吞灭不好的材料。我想他说这个是极有智慧的。试炼来的时候，会让好的材料它的质量更加的光芒，这个工程。而不好的材料火已经没了。其实我们想一想，我们如果我们忙碌一辈子建造工程，将来见神的时候，你的工程变成灰烬了。这不是说你没有得救，这里面不是讲得救的问题，很多人用这个经文错解是人得救的问题，不是得救的问题，这个是讲你的工程，试验工程。如果你全部没有了，你自己会怎么想？是很羞愧的呀。如果你或者因着神的恩典在这当中你的工程存住了，那本身就是一个奖赏啊，就得奖赏了。而且保罗还进一步说，你们就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当中。注意啊，他这个英文你看不清，都是 you， 你们知道可以使你个人，也可以指你们全体。中文就比较好一些，说你们，这里面是说你们是神的殿，这里面强调的不是个人啊，这里面是强调的是教会作为整体，圣灵住在我们中间。很遗憾的是，受这种个人主义的影响啊，很多人带着这种个人主义的释经，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都是读God,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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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我。但是你会看到圣经，你仔细读的话，它很多都是讲我们、你们。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里面其实是提醒我们，读圣经要有一种整全的教会观来去看待服事，来去看待生命成长。将教会建造理解成个人的生命成长和个人的成圣，其实是局限的。这里面其实我们要看的，而且呢，用你个人的这个经历啊，来去替代圣经、神学来去理解教会，来批判教会，也会出问题的。如果我们缺乏一个整全的教会观，缺乏真实的教会的生活，你会发现这个是你的灵命会受亏损的。最终，尽管你非常追求灵命、追求个人的成圣，其实是神让我们在服事当中成长，让我们的生命成圣，神是把我们放在教会当中的。你脱离的教会去谈成圣，脱离的教会去谈服事，这是不符合圣经的。因为看到其实这也是华人教会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缺乏整全的教会观。我们要谨记保罗的警告，说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所以当我们面对教会的时候，不管我们说也好，或者我们在做也好， 我们讲教会的时候，我们不能脱离神去讲教会，不能脱离基督去讲教会，不能脱离圣灵去谈教会，因为教会就是神的殿，有圣灵在里面。好像说如果没有神没有圣灵，你好像讲教会你可以随便讲，你可以随便做，但是圣经从来不是这样教导的。他讲到教会总是跟基督连在一起的，讲到神的殿是跟圣灵在一起的。所以当你在教会当中或者服侍或者成长，你要想到这一点，因为这里面说的是很严肃的，说神的殿是圣的，而殿就是你们，就是教会。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是你们不属于基督，万有都是属于你们的，你们不属于领袖，万有都是属于你们的，你们是属于基督的。土地和建筑的比喻很形象地将教会的领袖、教会和神的关系表明出来。在这样的基础上，保罗给了两个警告。第一个警告就是不要自欺，第二个警告就是不要拿人夸口。经上说，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为愚拙，好成为有智慧。何为自欺？我们每个人都不承认我们被欺骗，我们每个人都相信自己的判断。自欺是什么？自欺就是离开基督的十字架去追寻世界上的智慧，轻看十字架而高举世界的智慧。因为这个十字架对这个世界来看是愚拙的，是软弱的，是索然无味的，更是因为十字架它会击碎了人对于人的一切的骄傲和自我，这对人来说是一个难以放弃的一个诱惑。如果将这种世界的智慧引向教会，而不是高举十字架的话，那个教会就会出现问题，教会就变得不健康，而这个就会给教会，其实就是毁坏神的殿的，那神就会来审判。只讲到自欺，那何谓愚拙呢？愚拙是不是反智？是不是说基督徒只读圣经，拒绝一切的人文教育、科学技术？确实有些基督徒会这样想。其实你会发现这并不是的，你看教会历史就明白，欧洲的大学是起源于教会的，大家知道吗？很多现代的这些科学的一些科学之父啊，很多他们本身都是基督徒，甚至有的是天主教的神父。我们基督徒怎么来看待真理？我是相信说所有的真理都是神的真理， All truth is God's truth。 如果神是万有的主的话，那所有的真理也都是属于神的真理。每一个学科可以说是都是源自神的，他的普遍的这种启示，普遍的恩典，都是神为了祝福他的创造物而赏赐的，他是引导人让人知道关于神的事情。注意我用的词是关于神的事情，这个不能必然引导人来认识神，因为这个需要特殊的启示和神特殊的恩典，而基督福音圣经则属于神的特殊启示，神的特殊恩典，是人为要得到救恩必须靠着福音基督圣经来认识来。但是有的时候基督徒很容易走向一种逻辑上的一种错误，就是一种非黑即白，一种二元的方式去看待问题，因为这个是对的，所以另外一个跟这个不一样的一定是错的，因为是这个是错的，所以另外一个跟这个不一样一定是对的。其实很多的问题，这个世界比这个要复杂的多得多，这种简单的二分法你会发现会让你的逻辑出现很多的问题，让你对这很多的东西的认知，也让你的生活和判断出现很多的问题。其实普遍的恩典跟特殊的恩典不是相互冲突的，应当是相辅相成的，应当是结合起来一起来看的。只不过普遍的恩典当中呢，因为人的堕落和骄傲，他人经常在某一个领域的成功没有引导人更加对神敬畏，反而呢让人因着他的成就而拒绝神，这是一个遗憾的地方。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就是成为神所看为的愚拙。 而一个基督徒来说呢，就是说不管你从事的什么领域，因着你的敬畏神，不管你从事什么样的领域，不管是医疗、科技、教育、服务行业，甚至是在教会的全职的服事，如果你有敬畏的心，其实每一个领域你都应当看到神的这种普遍的恩典在里面的。那这里面就是保罗他在这里面劝导人说，如果人自以为智慧啊，不如变为愚拙，好让人得着智慧。他意思是什么？就是意思不管你从事的什么领域，就是说你要看到你自己从事领域的边界和局限，你要看到你自己的软弱和邪恶，你要知道凡事都要寻求神的引导，不能单靠自己的判断和聪明，因为神比我们个人更可靠。但是你真的这样做的话，世人就觉得你是愚拙的，但是在神看来说，这是真的智慧，你就得着智慧了。而且保罗引用圣经为证，就不再赘述。这第一个方面，第一个警告，不要自欺。第二个是不可拿人夸口，追求世界的智慧，拿人夸口，正是哥林多教会分裂的症结所在。因为哥林多人他们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但是呢，保罗他完全颠覆了他们固有的观念。他们认为我是属于领袖的，我是属于某一个有名望的领袖的。保罗怎么说呢？他说错了 ，No， 万有都是属于你们的。保罗、亚波罗、基法是属于你们的，教会的领袖是属于你们的，世界、生死、现今的事、将来的事，这些曾经是掌控你们、控制你们，现在这些都属于你们了。也就是说，保罗在这里面的教导完全颠覆了哥林多人他们自有的那种原有的观念。我们以为哦，这个领袖很重要。No， 这些是仆人，他们是属于你们的，他们是服侍你们的，他们是服侍教会的。这里面的世界、生死、现今的事、将来的事，这些都是掌控我们人类命运的，让我们成为他们的奴役的。如今基督已经胜过了世界，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得胜了死亡，基督已经做万有的主，他是昔日、今日、明日的主。也就是说，基督他所有的领袖都是基督的仆人，这一切都在降服在基督的权柄下，都是属于基督的。如今教会是属于基督的，教会的领袖还有这些生死、今天的事、明天的事、世界都属于你们了。这是完全挑战了我们人的想法，不要再将自己跟这种人的领袖、高举人的智慧去联合起来，这些都是属于你们的，是服侍你们的。你们若是属于基督，这些都是你们的。不仅如此说，基督是属于神的，这是指着基督的人性来说的，是说好像神在一切上做首位，神掌管一切，得一切的荣耀，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弟兄姊妹们，想一想，我们以人夸口，以世界夸口，是不是显出我们的无知，显出我们的愚拙呢？最近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都在看一个纪录片啊，旷野的放一下前面一个 slide， 旷野之歌，我鼓励大家看一下。在这里面，这个他讲到两个山东的农村的两个老人家，他们相不认识，一个因为有神的一个感动，他去照顾住在他家乡几百公里以外的没有人照顾的全身瘫痪的一个老人，照顾了8年多。可能你一天两天你也许能做到，可是他8年多服侍这么一个人，甚至他说很多人走到那个屋子里面都是屎尿的问，人根本都不进去，进不去的。他说那里面别人对他说那是旷野，但是他说我在旷野上可以赞美神，那成为一个迦南美地。他里面有一句话特别触动我，他说一句话，他说 他因为他刚你知道你从另外在农村啊，你从一个村你跑到另外一村照顾一个老人无亲无故的，是别人是不接受你的，甚至他刚去照顾那个人都不接受他，两年多他才接受他。很多小孩把他的，我听那个导演说，很多小孩把他的锅碗瓢勺跟他拿来给他丢掉给他砸掉啊，就是说他整个这个服侍并不容易的，别人看他是个傻子，甚至教会的人都不见得理解他这个服侍，看不到他这个服侍的价值和意义。他怎么说？他说他是山东人啊，他说别人看我是傻汉啊，就是是傻子，他说我看这世界是傻子。大家明白吗？他的话，他为什么说这世界是傻子呢？他说我看这个世界，你们的丈夫都不爱你们的妻子，你们的妻子不爱你们的丈夫，父母不爱你们的儿女，你们彼此都没有爱，你们不是傻子吗？我想他是用他的生命来去活出了福音，见证了福音，也激励了很多人。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来看就是从如何从圣经来正确的看待教会的领袖，就是你是属于界。第一个就是教会的领袖是田地的工人，教会神的田地，神才是田地的主。第二个，教会的领袖是建筑师，神是神的殿，圣灵住在其中是主。第三，你们不属于领袖，领袖属于你们，万有都是属于你们，是因为你们是属于基督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将一切都赐给基督，如今我们因着基督，我们也拥有了一切。主啊，我们如果放弃基督而不要去寻找这世界，我们实在是傻子。主啊，求你让我们来到你的十字架面前，来到基督的面前，让我们真的得着那智慧，得着那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